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堂主任汤仲年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的讲题是献己于主。你请教汤牧师。
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每日向我们来到施予，你每日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当走的路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早晨，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到遮盖我们，你差遣圣灵保卫师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话就成为我们路上的灯，脚前的光，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，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到八节，这段经文很短，得八字的经文，但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什么呢？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应上帝的拯救那个恩典，还有他对上帝对这一群以色列人的期许作出一个积极的回应。这个积极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愿意将他们的生命委身给上帝。他们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对他们的期许和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的回应，就是与全然的奉献，献己于主。上帝藉着这段经文，在这个时刻，今天早上跟你跟我讲什么的信息呢？上帝要我们好像那群以色列人一样，热烈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的恩典，好叫我们献己于主，全然的奉献给他。今天我讲题是献己于主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八节这段的经文，它的背景其实就是在第一到第三节，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来到西乃山的旷野，他完成了上帝所交托给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使命，他就立刻来到这个地方，上到山上，将那个结果向上帝来做报告。但是在摩西在山上，上帝就呼唤摩西，再次给他一个新的命令，再次告诉摩西听，他要将神的心意和重要的信息带落去山下面，去给以色列人告诉他听，和向他们宣讲和宣布。究竟带了什么信息，上帝要藉着摩西要落去告诉以色列人听呢？带了三个重要的信息。上帝昔日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，今日向我们同样是宣讲三个重要的信息。这个三个重要信息就在第四节去到第八节。第一个信息就是神赐人救恩，神赐人厚恩，为的是要领这些人单单归向耶和华。上帝将恩典赐给人，上帝将救恩赐给人，是要让人单单去侍奉和敬拜上帝，领这些人归向上帝。在十九章第四节上半节，上帝首先这样讲，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回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的时候，上帝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，他施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施行了几多件事啊？施行了十件神迹，他降了十件灾害在这个埃及人的身上，以致埃及王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。在这十件灾害的事情上面，以色列人一点功劳都没有，他们能够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他们被动地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他观看上帝带来的作为和带能的上帝那个能力的彰显。就算是摩西，摩西他只不过是上帝的器皿，上帝藉着他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当摩西举起手用他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河水的时候，尼罗河的河水就变成血。当摩西将杖头指向天的时候，天就变黑。当摩西将杖向着大海红海举起的时候， 红海的海水就分开。摩西有什么能力？摩西没什么能力，摩西只是奉上帝之命而行，所作成的这些伟大的事情全部都是上帝。这些事情上帝要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在埃及人面前，去让这一群人知道，这一群以色列人能够得救，能够从为奴之地转为一个自由人，他们能够自由地去敬拜上帝，完完全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他们没什么可以口夸的地方。使徒保罗这样跟当日的听众来说，他说得救是本乎恩，亦都是因着信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他说免得有人自夸。其实一切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，或者甚至我们可以口夸的事，你想真陈啊，原来都是上帝白白给你的，包括我们的救恩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得救的人来讲是上帝的恩典，但是对埃及人来讲是上帝权能的彰显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的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还有上帝白白对我们的拯救？在污泥当中，在我们祸坑的里面，在我们完全无助的时候，上帝怎样将我们从污泥当中，从祸坑的里面去救拔起来，怀抱在他的怀的里面？弟兄姊妹，你经历过没有？如果你经历过，你就会学会感恩，你就学会数算上帝的恩典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未经历过，未经历这位伟大上帝大能的作为的时候，今天早晨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个人的救主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下半节，上帝这样说，他说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上帝好像老鹰一样，将以色列好像小鹰一样背在他的背脊上面，单单的将他们带来归向上帝。上帝给人厚恩，给人救恩，让人经历很多的恩典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叫你白白浪费你的恩典，要你们，要我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去认识这位赐恩典的主，好叫我们能够藉着这些的救恩，能够单单的归向上帝。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，他经历旷野的艰难，亦都经历上帝丰富的预备。在这个旷野没有食物，上帝每天将玛拿跌下来给他。在这个旷野没有水喝，上帝在磐石里面让泉源能够涌流，让他们能够饱足。经历旷野是可怕的，所以以色列人常常抱怨，但是上帝藉着他们在旷野的经历，就能够彰显上帝奇妙的供应。上帝为他们，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，使到这个以色列群，这班以色列民，这班被拣选的民族，屡屡在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。自从他们出埃及之后，听上帝的命令出埃及之后，白天有云柱引导，晚上有火柱照明。40年当中之间，上帝一直在他们的当中。这一群的人虽然在旷野，但是他却是行在光明当中。上帝这个引导的过程，目的是要让这一群的以色列人认识上帝，目的是要将这一群的人，上帝所拣选的，单单的带来归向上帝，如鹰将他背在翅膀上面带来归向上帝。有一个很擅长走钢线的一个的艺人，他成日都在巡回世界各地去表演。他走这个钢索，走这个钢线呢，比人更胜一筹。他要选离 地面特别高的，而且他要走那条钢线呢， 又是特别长的。他每次表演都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到看的。有一次他表演，他来来回回走这个钢线，由钢线的这一头走去那一头，由那一头走回转头，完了之后还没够，他找个单车放在钢线上面， 然后他踩单车过去那边又回过来，然后再一个袭击人在个单车尾踩过去又回过来。哇，那些观众呢被他这个神乎其技的表演呢吸引得如痴如醉，当他平安落地的时候呢，那人拍烂手掌。于是呢他就下来问那些看的观众，他说你们都看到我平平安安的来来去去，又再人平平安安的走来走去，你们相不相信我还可以再一个人走来走去啊？大家都说信，拍手掌，因为再想看他表演多一次。跟着他就问，这样有谁愿意搭我单车尾跟我走一转的吗？全部人静了，你眼望我眼，千祈不要被他点着，这样就糟了，大家耷晒头。在这个时候有个小孩很雀跃地在个座位上弹起身，他说我愿意。于是这个小孩就坐在个单车尾，这个特技人就将他从这边踩到那边，那边踩回来这边。当他完成了这个表演之后下来的时候，那人又拍掌欢呼。有个人忍不住就问这个小孩，偷偷地问这个小孩，他说我们个个都怕，不敢望他，为什么你不怕的呢？你知不知道小孩怎么答？他说我当然不怕，那个是我老爸来的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一定会遭遇很多困苦。我们看好像我们真的走钢线了，我们稍一不慎我们就跌下去了，万丈深崖，是吗？我们有缺乏，我们有困苦，我们有危难，但弟兄姊妹同你走的是谁？那个是你和我的天父，他是天上的父。如果有天父和我走，无论是多危险，我们都可以放心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他。我们怎样才能够放心啊？是因为我们单单的依靠他，不再看人，不再看环境，不再看有多危险，因为我们确信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必定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二路，他一定有足够的供应和保护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走这条人生的路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惧怕？我们好像觉得很孤单，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信，我们凭信完全的将我们自己，将我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的盼望、希望和生命交托给上帝，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完人生的道理。因为诗篇23篇这么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不会缺乏。他要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和你走二路。摩西昔日向这群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赐人救恩，为的是要领人单单依靠他和归向他。第二个信息就是上帝藉着摩西去宣告，上帝真是人，真是他所拣选的，并且对他所拣选的人，对他所拣选的那群有极大的期许。19:5，上帝这样讲，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在和合本圣经的当中，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19:5漏译了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希伯来文的 Sagula。 Sagula 这个字意思是什么？是珍宝，是宝贵，是珍宝。上帝原来是你和我被他所拣选的，是珍宝。你记不记得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？他说如果一个人发现了珍宝，他就会将他手头上所有的东西都卖去，卖了他，为着是要换这个珍宝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对你对我重视到何等的程度？他重视你和我是珍宝。无论人怎样看我，无论这个世界觉得我，或者这种价值，现代价值观念看我，原来真是一文不值，剩余价值都没有，甚至我连我自己都论断我自己完全没有价值。不过上帝眼里面，我们却是珍宝。你相不相信？ 当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日来到上帝的面前守主的圣餐的时候，这个信息再次跟我们说，耶稣上帝珍惜你和我，这位天父珍惜你和我，珍惜到个地步愿意将他父怀里面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的就是换取你和我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得着那个自由。 Sagula， 耶稣是你我是珍宝。法国大文豪大仲马，他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大仲马写了什么的作品啊？这个常识题啊，没错，基督山恩仇记、三剑侠。他的儿子小仲马的文采都很好，当他的作品《茶花女》发表的时候，他就兴奋的这样来到他的父亲大仲马的面前，就跟他的爸爸说，他说爸爸爸爸，我成功了，我的小说被发表了。这个时候作为父亲的大仲马心情非常复杂，这个父亲夹杂着父亲的骄傲和同行的嫉妒，没理由我仔醒过我的嘛，但是他里面又非常骄傲，非常为这个仔来骄傲，很复杂。他无言以对，他对着小仲马这样说，他说仔啊仔啊，你的作品很好，不过其实你知不知道我最好的作品是什么？就是我生了你。上帝最好的作品就是他拣选以色列人，他将以色列人睇为至贵的珍宝，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，他要定义做以色列人的父，做他的上帝，他们要作上帝的子民，他要作上帝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早晨在这个时候，在新约的时候，上帝同样告诉我们，他今日拣选了你和我，他要作我们的父，我们要作他的儿女。他看我们如珍宝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珍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上帝最珍爱的就是你呢？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，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或者未曾经历过上帝的恩典，或者我们没有感觉到，是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不仁，我们的心已经好像铁板一块，硬到死了。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一定要用最大的爱来到爱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没有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和你和我来到隔绝。一个父亲，一个母亲，永远对他的仔女都是有期许的，永远对他的仔女都有期望的，无论他的仔或者女是几人来看、上来是几不得或者几得，永远呢仔女都要满足父母对他的期望。同样天父对他的儿女，对他的以色列人，对那些属灵的以色列人有一个极大的期许。这个期许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在十九章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昔日藉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重要的说话，上帝亦藉着这段经文今日跟你和我讲最重要的说话。他期盼这个以色列族，期盼那些属于他的儿女作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国度和国民是一个政治的用语，祭司和圣洁是一个宗教的用语。在上帝的眼里面，不分政治，不分宗教，他看以色列是一个整体，他今天看你和我都是一个整体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够分割的，完全是属于上帝。祭司的国度是职分，圣洁的国民是品德。上帝要我们的生活和品德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德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上帝。祭司在上帝面前是代表众人献祭赎罪代祷，又代表众人 在众人面前代表上帝去宣扬上帝的律法和祝福。神要以色列人做万国的祭司，是要做一个仆人的国家去服侍这个的全地。神要藉着 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让人在他们生命上面得福。上帝要与整个以色列民族来到立约，他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成为一个的祭司的职分。今天在新约的时候，你和我同样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教会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教会不是四埲墙，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就是你和我在一旧的灵石建筑而成的灵宫。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受膏的人，全体信徒都有祭司的身份和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所赐这个君尊祭司的职分？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的个人，有没有作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？我们是圣洁的国民，我们在生活和行为上有没有彰显上帝的美德，以致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在教会的里面去见到上帝的荣耀，以致他们能够被吸引去认识上帝，被吸引来到归回上帝。第三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上帝要人做委身的抉择，全然的献给主。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奴仆的地位，按理以色列人以前的主人就是埃及人，现在上帝将他从埃及的捆绑当中，这个轭的里面拯救出来，他应该是归向上帝，成为上帝的奴仆。上帝对这群的以色列人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直接吩咐以色列人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，但是上帝对人绝对的尊重，对人性极度的尊崇，他不要强迫人这样做，他要人发自内心，他要人被上帝的感恩典感动，在人的灵魂的深处，在人生命的深处，在人的深渊的里面，他对上帝感恩，以致他的深渊，人的深渊与上帝的深渊，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和应，深渊与深渊相应，爱对爱回应。上帝不勉强我们，上帝用他的爱去引导我们对他一个全然的奉献。因此在第十 九章第七节，出埃及记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陈明。上帝将心意，将对他们的期盼，将对他们的要求，话给藉着摩西话给以色列人听。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被上帝的恩感动，所以他没有辜负上帝的厚望。在第十九章第八节，圣经这样讲，他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这群的百姓被上帝的恩感动，因为他刚刚经历上帝的恩，还新鲜滚热辣，所以被上帝的恩典感动，凡耶和华所讲的我都要遵行。但其实很快就不记得了，当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是吧，我们就看到没多久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就自己做个金牛族，毁坏个圣约，是吧。他们在这个时候呢，热辣辣对上帝的回应，他说我愿意委身信誓旦旦这种的承诺。当他们承诺的过程当中，在那一刻中，他们完全不会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们完全不会知道没多久，不用多久，他们就会完全的离弃上帝。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但上帝会不会知道？上帝知道，上帝当然知道，上帝当然知道没多久这一群的人就会偏离上帝的道，去敬拜这个金牛族。但是却是在此时此刻，上帝仍然悦纳加许以色列人对上帝那种对他爱的回应，上帝仍然加添给他的力量，使到他们的软弱可以因为这样得刚强。听姐妹，原来我们好曾几何时，我们对上帝都火辣辣的，没多久又不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上帝你估知不知道？上帝当然知道， 上帝知道你和我的软弱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这样讲，他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上帝所看的就是人有愿做的心，不是我们能不能够做。当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，深渊和上帝的恩典的深渊相回应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，那一刻上帝不是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这样继续持续下去，上帝就悦纳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心。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，上帝就要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祂宝血洁净，被祂救赎的恩典来到保护，常常在祂的翅膀荫庇底下，以致我们有愿做的心。虽然我们软弱，我们仍然继续愿做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在耶稣的里面。救恩原来是每日都需要，每时刻都需要。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赦罪的恩典，是天天都需要。神要我们天天需要耶稣，天天因为耶稣，我们完全的将自己献上，天天的献上。中国人呢，在这些磐石上面呢，刻有些字，是我们做座右铭的。在汤的磐石上面呢，他们那里写到九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日日都要成为新人。如果我们不日日在耶稣的恩典的里面，日日在祂宝血底下，我们日日提醒我们有愿做的心，因为我们不能够，不过我有愿做的心，上帝就照我们所有的这点点的信心去成就祂奇妙的作为。昔日上帝在西乃旷野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三个重要的信息，今天早晨祂同样向我们宣告三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，神赐给我们救恩和各样丰厚的恩典，是要领我们单单的去敬拜祂。第二，上帝很珍视很珍惜我们，并且对我们有极大的期许。上帝要我们，要我的家庭，要我们的教会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完成神的旨意。第三，上帝要我们作委身的抉择，全然的委身于祂。在 很多年前，台湾呢刚刚解除那个戒严令，以致呢在台湾里面那些在四九年即是国共内战之后呢，是在中国大陆去到台湾定居那群的老兵，他们可以有机会呢回去他们的乡下，有些人在福建，有些人在厦门，有些人在浙江，有些人在宁波，在不同的地方给他们回乡探亲。当然就好像那首诗这样讲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无催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很多人阔别很多年，几十年回到他的乡下，当然是真的完全陌生。有一个老兵跟着大伙儿一起回去乡下，你知道在台湾回去的老兵通常大包小包，大担小担，大袋小袋，是吧？拿到一篮篮这样回。不过这个老兵很特别，什么都没带，背着一个背包，玩着一樽的沙拉油，是台湾的特产。一群人这样向前行的时候，那些老兵，其他老兵就问这个老兵，他说喂，人个个都大包小包，大担小担，大袋小袋，为什么你只是玩着个沙拉油啊？这个老兵就这样答，他说我小个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呢，我妈呢就叫我出省打半斤菜油，我就拿着这个油盅出去。当时候呢，因为乡下消息封闭，不知道外面乱到已经乱得很紧要，我一出到去的时候呢，就被那些逃难的人群冲来冲去，推来推去，最后尾呢就辗转的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当了兵，去到台湾一住就几十年。我妈妈一早就过了身了，我今次能够回去，我就要去到我妈妈的坟前去拜祭，去怀念她，并且我要对我妈妈说，她说妈妈，你当初叫我去买油，我没有忘记到，我有去买的，不过呢我去了台湾买不到菜油，只要可以拿樽沙拉油回来，他就将这个沙拉油放在妈妈的坟前。 这个老兵不敢忘记他妈妈对他的吩咐，虽然经过几十年之后他将他的任务完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拣选你和我，赐给你和我有很多的恩典，有一个不能夺去的平安和救恩。上帝这位天上的父同样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极大的期许，就是他要我们完成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要我们教会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，就是大诫命和 大使命。他要求我们全然的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委身给他去完成这个使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很可能在我们在当中呢，我们有很多人呢曾经在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旅途当中呢，我们听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培灵会，我们甚至在这个培灵会的里面呢，曾经呢都曾经试过呢很被感动，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呢被感动一样，信誓旦旦的又说讲我愿意将我生命交给上帝。不过一离开这个培灵会会场，一回到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就慢慢动了，已经不记得了。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问题，我们都忘记了。在今天早晨，我们愿不愿意再次将我们自己呈现给上帝？我们愿不愿意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再次思量上帝对我们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就好像昔日那些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回应。只要我们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因为上帝说他照着我们所有的，就是这一点点的信心，微不足道的芥菜种的信心，并不是照着我们能够做不做得到，我们所无的那种的能力。包括我们都好像彼得这样回应主，说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让我们每一个人安静低头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同这位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来有一个回应，我自己跟他有一个祷告的回应。
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同唱回应诗歌《献祭于主》。